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那么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熟悉的金舒雅牧师，他为我们证道的主题是恩典与怜悯的群体。我们有请金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对不起，我们还没有被邀请之前，我已经上来了啊，稍微调整这个讲台啊。这是我上学经常做的，算是一个职业病，所以请你们原谅啊。很高兴跟观堂堂的弟兄姊妹今天能够见面，一起分享神的恩典啊。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非常就是一起来关注这个门徒培育在群体里面，那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啊，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思考这个主题啊。但是今天用的是撒母耳记的大卫的这个故事来思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这个你所定的日子，我们不配，但是你的爱依然就是吸引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无论是讲的或者是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同蒙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门徒培育在这个群体里面啊，这群体就是英文就是 community 啊，那就是教会啊。我们非常习惯于听到这个教会啊，但其实不太清楚什么叫教会啊，所以就应该是90年代我们教会的长辈戴绍正牧师他在一个文章里面提到，就是中国内地的这个家庭教会啊。改革开放以后过了30多年，向普世教会重新亮相的时候，这个教会给普世教会给全球教会带来有两个信息，所以这个是戴牧师说的啊。一个信息呢，就是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这个都知道，而是一群人，一个 community 啊。那这个一群人的这个特点是，无论什么情况，最后还是忠于耶稣基督的，拒绝其他的，忠于耶稣基督的一群人啊。所以就是，尽管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看得见的教堂，但是他们无论在田地，或者是在山林山丘，或者在河边，当然是趁着凌晨偷偷的他们在一起，虽然是凌晨偷偷的，但是在那边充满就是经历神的同在，充满感恩，充满赞美，当然不缺乏哀求， 所以深深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这一群人这就是教会。第二个呢，这一群人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虽然彼此可能不相似，因为我们在一起已经时间太不在一起已经时间太久了，我们可能不太相似，就是我们是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是只要确认你就是信耶稣的，那么就完全的敞开，然后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一个 relationship。能不能天天在一起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呢，就这个 relationship 一直在这个里面。所以有一个北京的长辈，他就被送到东北的这个劳改农场，家里留下来的是他的妻子、师母跟六个孩子，一家七口，每个月的工资是25块钱。但是每一天早上，不知道乌鸦带过来的，就是要么蔬菜，要么大米，在门口，不知道谁带过来。所以这样的艰难的日子，这个关系仍然在一起，彼此的相爱，这就是群体，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群体 ，Christ。Center 的一个 community 啊，所以今天就是借着大卫他的生命，其实不但是大卫一个人的生命，而是大卫身边大概有400个人、600个人，这些身边的一群人，借着他们的生命的故事来思考什么叫教会。撒母耳记的主题就是很简单啊，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重点啊。这个撒母耳记不是一个成功人士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不是一个英雄的一个故事啊。重点在上帝，上帝做什么？这位上帝就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塑造一个属他的人，一个属他的人借着艰难的大环境，最后还是把他塑造成是一个恰当的人，一个对的人，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一个人。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圣灵还是能够做同样的工作，在我们观堂堂，在我们圣经教会里面。所以就是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呢，就大卫啊，大卫他就因为扫罗就是嫉妒他，要追杀他。所以他不得不要逃难，逃亡到旷野。大卫本来是一个民族英雄，打败哥利亚以后，他变成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突然一夜之间，突然掉入到一个人就掉入到一个旷野里面。这个表明就是记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拥有这个恒久的这个稳定，包括大卫，包括我们信耶稣的。但是都在上帝他的一个完美的满有恩典的这个计划里面，所以就大卫就掉到这个旷野。旷野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旷野是一个受限制的地方，我们都不太喜欢受控制、受限制、受限的地方，很无奈。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地方， 很多的麻烦，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清楚未来会怎么样的这样的地方。上帝把它放在这样的地方差不多十多年，如果他最后就是成为一个全国的国王，将近二十年了，这么长时间把它磨练。这个磨练的时候，其实虽然是这么艰难，但是大卫他的生命，他跟上帝的关系啊，他在旷野逃难的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密，他离上帝很近。虽然外在的环境很不容易，但是他离上帝啊很近。这个从哪里知道呢？他的诗篇他写了差不多快七十篇，起码超过三分之一的，甚至是将近一半的诗篇，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写下来的，充满着敬拜，充满着祷告，充满着感恩跟赞美，还有哀求，不缺乏哀求，叹息，以至于他跟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了。所以他的生命，他的生命的培育，他的灵命的成长，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上帝不断的塑造，把他磨练出来的。但是这个故事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上帝磨练大卫，培育大卫，牧养大卫，不是在一个旷野没有人的地方，他跟上帝只是单独 这样的双方而已。其实上帝把很多人就是放在大卫的身边，大卫在旷野已经不容易，但是上帝安排就是大卫跟一些人就是相处，一些人住在一起。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里可以看到吗？可能最后面可能看不清楚，可以打开圣经啊，就是撒母耳记二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哥哥们和他父亲的全家听到了，就凡是受穷迫的、负债的、心里不满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他就成了他们的领袖。那些跟从他的约有四百人。这是刚刚开始早期，就大卫跟四百个人在一起，这些是什么样的人？在社会上就比较看不起的人。换句话来说，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比较麻烦，不完美的人。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教会，旷野的一个教会，上帝培育大卫的灵命成长，是恰恰是跟这样的人相处当中，他的生命就是越来越靠近上帝。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教会，我们觉得教会的身边的人不太完美，不完美，教会是不完美，对不对啊？当然我们觉得教会不完美的时候，经常就是 exception， 就是 就把我自己就漏掉啊，对不对啊？除了我以外，都不太完美的啊，就是我就是这样想了啊。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让大卫跟这样的人就好好的相处，然后好好的一起来跟从上帝，跟从耶稣基督，这是上帝的心意。耶稣不也是这样吗？耶稣也是跟那些的税吏、罪人、妓女跟他们相处，不只是偶尔跟他们打个招呼，而是跟他们一起吃饭。吃饭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交流。保罗也是一样的，跟哥林多弟兄姊妹有很多问题的，很软弱的，很多纷争的，保罗跟他们住在一起很长很长时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灵命成长门徒培育，不是在空中锣鼓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凭空当中这样的产生出来，而是我们跟身边的弟兄姊妹一起的相处。我们圣经教会官堂堂表面上是一个中产的知识分子为主的，但其实是我们都很不一样，包括我们的个性，包括我们的信仰背景，包括我们的身份，包括我们喜欢的这个菜都不一样，可能神学不一样，当然我们都在基督里面，这个是不能改变的，这个是我们是 unity 合一，但是其实我们非常的 diverse， 非常的多元。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就是变成这样子，就是上帝的安排啊。好好的思考你身边的人，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是谁的安排啊？这是大卫的安排吗？没有，记得这是上帝的安排。阿们。用这样的眼光好好的欣赏一下，你为什么在我的旁边？这是上帝的安排啊！原来是啊，可以说一句话吗？彼此，有你感恩，有你真好。哦。所以这个灵命成长，这个门徒培育，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群体的很多人的一个故事。Many many stories in a community。上帝，今天2026年正在我们官堂当正在做这个事情，不要反抗，好好的感恩的心。接受啊，这个最后面的那个昌敏长老，那个学法传道，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一起啊？上帝的安排，感恩，有你真感恩啊！所以大卫就在旷野跟这样的人就是在一起，但是我非常感恩，经过多年的这样的相处以后。这一群人啊，受重复的本来是非常麻烦的人，他们渐渐成为一群什么，最后你看历代之上的时候，这一群人就变成是一群勇士，大卫的勇士，充满勇气，充满祷告，充满就是一个信心的一群一个勇士，借着大卫的 他们跟大卫的相处，借着大卫耐心的牧养，这一群人慢慢慢慢变成一群勇士，来高举耶和华上帝。那我们就是这个进入到，终于进入到这个今天的经文第三十章第三十章，第三乐什么叫第三乐第三乐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大卫多年就是逃难，在旷野躲来躲去，其实越来越已经没地方躲起来了。然后跟他在一起的人越来越多，600个人，包括他们的妻子，包括他们的孩子，应该是一群差不多2000多个这样的一个人。他们的粮食怎么解决啊？其实不得已的，最终还是无奈的，大卫选择就是逃到非利士人那里，非利士的这个雅基往那里啊，所以就跟非利士人住在一起，1年10个月，16个月了。16个月过了以后，真的是没想到，就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的就打起来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战争。所以大卫无奈的，大卫跟从大卫的人也是到了这个战场里面。幸亏没有，就是之前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卫就是夹在养狼当中，他怎么办呢？如果他选择站在以色列那边的话，他怎么面对扫罗？如果他选择就是站在这个非利士人那里的话，他跟同胞一起打仗，他成为汉奸，他怎么能够成为将来他怎么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呢？那上帝的应许怎么办呢？实在是夹在两难当中。但是幸亏除了雅基以外，非利士的将领全都是不信任这个大卫这个人，所以大卫好不容易几乎是神迹般的就是离开这场这个战场，然后就经过花了三天就回到他们原来住的这个喜格拉这个地方。但是慢慢靠近喜格拉这个小城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喜格拉这个小城全部都火烧了，全部都毁灭了，然后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妻子、他们的这个孩子、财物，全部通通就被掳走了。所以大卫跟从他的人，他们怎么样？就是这里第四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放声大哭，哭的就没有气力啊！就是一个伤痛就临到这一群人里面啊。然后这个伤痛、这个悲哀，就慢慢慢慢变成是什么？就是愤怒，这是谁的错？跟从大卫的人全部都看这个大卫，然后他们想要用石头要打死这个大卫啊！哇，这么大的危机， 他们跟大卫说，我们一直跟从你啊，现在老婆孩子通通被掳走了，我们要打死你啊。他们是谁啊？他们是一开始跟从大卫的人啊，算是一个革命同志，嫡系部队啊，也就是大卫最信任的人，你最信任的人现在要打死你啊。哇，这就是大卫面临的这个双重的打击。一方面他已经失去了他自己的家人，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他过去这么多年就是精心做的这个牧羊的成果啊，一夜之下就是垮下来了。牧羊、门徒培育、灵命成长，就是一个非常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这里没有中国的速度，这个是不能着急的。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往往是进两步，然后就退一步，或者是有的时候进一步退两步。大卫面临这样的一个打击，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你面对这样的灾难性的危机的时候，你通常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一场危机可以带出两个可能性，带出一个人里面的最好的这个品质就带出来，要么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最坏的这个品质就带出来啊，就是刚刚这一群人，就是伤痛当中、pain 当中，他们决定把这个容许这个 pain 伤痛变成是一个愤怒。最坏的这个品质带出来。感谢神，大卫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他里面的最好的品质就带出来。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看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啊。我很感恩这个下面一句话，下面一句话怎么说呢？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你啊的时候，大卫却什么？依靠耶和华他的神。依靠一个人走到这么大的打击跟危机的时候，他还能够想到上帝啊，他没有忘记上帝。依靠他的上帝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没有忘记上帝啊，他还是想到上帝，他是想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上帝过去多年给他的信实，他没有忘记，仰望上帝，因此就 得着这个力量呢，重新可以站起来啊。戴德生大家都知道了啊，他一生在中国，他遭遇了很多的苦难，包括这个七月八月份长江流域那个天气非常恶劣这样的一个气候当中，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失去了他的女儿，失去了他的儿子。但是其实对他的最大的艰难应该是1900年义和团这个事件的时候，很多的他的同工殉道了，在内地的宣教士，就是光是内地会的同工79个人，58个大人，21个孩子，总共79个人就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殉道了。那个时候戴德生在欧洲还在养病当中，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养病当中这个如同雪片般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就一个一个传来，因为不是当天一天当中全部都一起死，今天明天后天继续传来，他的精神他的体力已经彻底垮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说了这一句话，我不能看书，我不能读经，我不能思想，连祷告我也不行，但是我还能够信靠上天，我没有忘记这位上天。他是这样说了。后来差不多等到1900年的年底的时候，他才有力量恢复过来。第一个就是向那个他的同工殉道的同工家人，他就写信，一个一个的写信。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决定跟同工们一起商量，决定我们向清政府不要求任何的赔偿，即便他们给我们赔偿，我们拒绝接受，以此向那些伤害他们的人就发出怜悯，发出宽恕，发出恩典，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观堂堂，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大卫最艰难的时候，他还是想到上帝。所以七到大概20节嘛，就是简单的就略过去了啊。就虽然大卫得到恢复了力量，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家人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但是我觉得这个祷告啊，不但是他一个人祷告，他跟亚比亚他牧师两个人一起跪下来，一起同心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个很美啊。弟兄过来，我们一起祷告。然后确定上帝的心意，我们要追赶这个亚玛利人啊，所以600个人通通一起就追赶， 这个亚玛利人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比苏西，比苏西到了这个，他们是已经走了差不多四天了，从希格勒到比苏西啊，已经走了三天，然后再走这个比苏这个希格勒到比苏西，应该是从观塘堂到这个上水堂，哦，差不多25公里啊，走路过去，不是坐地铁啊。到比苏西的时候，一些人不行了。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大卫没关系，容许他们，你们留在这边。哇，我很感动，这么关键的时刻，压力这么大的时候，应该要越来越团结嘛。但是200个人，我就不行了。没事，你们留在这边。哇，这样的一个 leadership， 就是给别人一个留下一个 space， 一个空间，很感动。然后他们继续留了200个人、400个人，继续就是赶上。追赶这个亚玛利人，快要死掉的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仆人，就是一个埃及人。他们大卫的人就是遇到这个埃及人了、我觉得很稀奇啊。亚玛利人他们掳了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么多的人，他们应该要赶紧跑啊，然后后面不能留下任何的痕迹啊。所以就是留下这个埃及人士，我有点稀奇，我不太想不通，应该把他当场要把他死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就快要饿死了啊，快要病死了，或者是反正这里旷野没有人，也快要饿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的帮助。神的同在，不然亚玛利人是一个游牧民族，大概他们是犹大旷野的南边，但是具体的地方是谁不知道啊？神帮助，后来他们就一夜之间就袭击这个亚玛利人，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家人、所有的这个财物，全部通通就是带回来了。带回来的时候，大卫取得这么大的这个胜利的时候，一个人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成就的时候，他。仍然保留谦卑，有一个很宽广的心，还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看吧。这个2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苏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谢谢到这里，就是大卫回到这个比苏西，见到那边留，对，你们好吗？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你们好吗？他没有说你们在这里干嘛， 我们这样拼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的时候，你们在河边没有这样说，你们还好吗？这是表达这个肯慎关怀，很温馨，这是一个恩慈 kindness， 你们还好吗？弟兄姊妹，记得今天这个世界啊，竞争太厉害了，太卷了，无论是老人家，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青少年，无论是孩子，压力太大了。不要天天问你的成绩怎么样，孩子，这段时间还好吗？你好吗？这句话我很感动，就是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停留在那边，你还好吗？就是好比就是一个弟兄从香港一直到上海，就是一直照顾这个病床上的这个父母，从香港到一直到上海啊，最后到了上海，在这个火车站就看到他的兄弟的时候，他的脸色难免自大。我这段时间这么辛苦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啊？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讲公平，我们不能讲责任和权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要记得，你在教会里面，你的服事比别人稍微多的时候，你的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候，或者是你爱人，更走了一里路的时候，如果你心中没有尊主伟大，如果你心中没有基督的爱激励你啊，那就很容易我们就是自大了。但是感谢神，大卫他很谦卑，他很温柔，他很关心，就是发出一个怜悯啊。大卫是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一个，英文就是 passion， 他是蛮有热情，为主大发热心的一个 passion 的一个人。但是他同时另一边，他不缺乏这个怜悯，英文就是 compassion。不只有 passion， 同样有 compassion， 怜悯，发出怜悯，发出 grace 恩典。那大卫这样对待这两百个人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就不舒服了。我觉得这不是有一些人，也应该是大部分的人了。你这样做不公平了，所以就2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跟随大卫的人中的二人和腓力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这是我们所赌的财物，他们没有参加这个战争，他们没有冒险，他们只能留在这个河边。这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怎么分比较好？ 怎么分，这是这个世界社会学政治学研究的这个题目。怎么分？打个比方，一个球队一个赛季啊，有一些人是天天就是上场，有一些人是就是一直坐冷板凳，到赛季结束了拿到冠军了要分配奖金，每一个人平均分配，公平吗？不公平了，有道理。那么怎么分？根据什么来分比较公平呢？按着贡献吗？按着这个需要吗？对方的需要吗？按着这个人数吗？或者是每一个人平均分？其实不管怎么分啊，这个世界的分法每一个都是有流弊的，都有问题的。但是你到了神的面前，从上帝的角度的说，你不能这样子。所以23节大卫的回答回应怎么说？一起来。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啊。哇，弟兄们，虽然这些人麻烦，但是大卫还是说，弟兄们，我们都在基督里的弟兄们，虽然意见不一样，弟兄们。然后大卫就是想到什么？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这是现在什么样的场合？经过一场激烈的一个战争以后，要讲一个分配的，讲一个分赃的一个这么一个利益冲突关键的时刻，大卫他还能够想到上帝啊。弟兄姊妹，谁是属灵？礼拜天一起敬拜的时候，大家都想到上帝啊。但是你回到你的婚姻，你的配偶，回到你的这个什么，跟这个你跟那个第二代的关系，这个叫亲子关系，对不起，亲子关系，回到亲子关系，回到婚姻，回到职场，回到学校，分赃的时候，利益分配的时候，可不可以想到上帝？这就是大卫的灵性，大卫的生命。这是耶和华，他想到耶和华。然后现在我们手上的什么？这是不是我们赚来的？这是耶和华赐下来的，赐下来的就是恩典嘛，不是我们靠自己赚回来的。这些人是，这是我们所夺的，夺的。但是大卫很温柔地提醒他们，这不是我们赚来的，这是耶和华赐下来的。你当然是冒险，但是其实你能够冒险的这个机会也是上帝给你的。你付出代价没错，你的代价也是上帝给你的。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切都是站在这个恩典上面啊。保罗说了，你跟另外一个人，你跟别人不一样的，谁让你跟他们不一样呢？你的学历，你的学问，你的财产，你的今天的任何的一个成就，谁让你跟别人不一样呢？什么你不是一个领受的呢？都是领受的，都是赐下来的，都是恩典。大卫这样跟他们提醒的根基在哪里？我们为什么站在这个这样的恩典上面呢？那个根基在哪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弟兄们，我们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受重婆的，我们是本来是一个麻烦的人，我们是一个恶人，我们是一个匪类啊。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圣经教会走了31年，这31年的岁月，就是我们蒙恩，我们被神拣选，我们算什么？我们起初蒙恩，我们继续蒙恩，我们继续经历福音。所以希望能够不断的要回到这个比索西。比索西是什么样的地方，弟兄姊妹？比索西是一个一同，比索西是一个羊种人，400个人是刚强的，200个人是软弱的。这就是教会啊，这就是教会。刚强的人某一些地方，软弱的人某些地方，这样放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啊。这样的地方是比索西，是什么？一同回到福音，一同施恩怜悯。今天是一个经历恩典共同感恩的日子，共同感恩的时刻。既然我们都是站在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应该要共同的分享，共同的感恩，是不是？共同感恩，我们有没有感恩？这些年，我非常美国，我为美国非常担忧啊。他们越来越失去原来一个很珍贵的一些的价值，一些的文化。但是有一个东西他们还没有失去，那是什么？他们很善于分享，他们很善于感恩，他们有感恩节，他们很善于彼此说 I'm sorr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God。 这是一个共同蒙恩，共同分享，共同感恩的一个地方，就是比索西。弟兄姊妹，我总结一下，你有没有，你身边有没有600个人？不要说600个人，你有没有2-3个人？ 在你身边，跟他们一起相处。一起回到比丘溪，一同经历恩典怜悯，一同发出 compassion grace， 共同的感恩。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从中东到欧洲一直到我们身边，这个世界，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板，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更多的物质，不是更多的知识，不是更多的成功，而是缺乏怜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恩典跟怜悯。愿神祝福我们关堂堂成为一个比丘溪的一个群体。一起祷告。天父，真的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不配的，但是你何等怜悯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为了我们这样不配的人，就你在十字架上就牺牲你的生命，如此的爱我们。我主啊，怜悯我们，时刻能够回到比丘溪，时刻能够回到十字架的恩典的脚前，经历你的恩典，蒙你的怜悯，困难当中还是想到你，丰富当中，成就当中，不忘记对人发出怜悯，共同的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